男人的情绪世界，
偏见、怒气、
孤单、
忧虑、
沟通、
骄傲、
嫉妒、
原谅、
金钱、
成功、
谎言、
工作狂、
时间、
拖延。
男人之间的半小时空间，
属于我们仨，
还有你。
我们仨还有你啊，今儿又是我们仨爷们合作。我是杰西，我叫苏南，
我是天成。
苏南，你有兄弟姐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我们就哥俩。
啊，那你结婚以后，就是你原生家庭了？
对，
对你后面的有没有影响呢？就是你新的家庭？
哦，当然有了，很多的影响啊。因为我这个家呢也很好了，就是爸爸妈妈是一个很开朗、很有幽默感的一对夫妻。那么尽管学这个没有什么文化了，可是他对两个孩子来讲，培养的过程当中都是充满了很多爱。所以我跟我弟弟，很多人说话你知道我听不懂的，他说我恨死我那个哥哥，恨死我那个姐姐弟弟了。我说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我说我爱我的弟弟都爱不过来的。所以我和我弟弟是非常非常相爱的，现在我们都是很爱了，这么大年纪都很爱了。
就是说你的家庭给你没有什么像这样有偏爱的，比如说有些家庭也爱老爱大哥老大、
哦、对我知道这个
有点偏爱，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起有一些吃醋的感觉嘛？
对，有，
就是有些一二三，如果你是家里几个孩子的时候呢，最小的通常是不是得父母特别的宠爱呢？
通常都是。
你那个天成，你家里有几个哈？
我有两个姐姐。如果你想问我说我跟我爸爸像不像的话呢，还挺像的。
那你
不是说样子啊，我是说脾气啊，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啦、啊，都还真的挺像的。
所以你是在家里是宠儿了，在原生家庭里？
因为我是最小的，
最小的又是男孩子，
那个
对不对？
又是男的。
OK， 然后所以你就继承了很多原生家庭的这些特色。
对，
很霸道。
我爸也是，他有两个妹妹然后我也是两个姐姐。
哇、wow、
所以我们都是，他也是唯一一个男丁，我也是唯一一个男丁。
嗯，
然后我现在很害怕，因为我也是只有一个儿子。
那么这个情况就是说，你在原来原生家庭的时候，你是基本上是你要什么就是人家给你什么了，
差不多。就是所有的家人的目光，所有的焦点都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得到的。
好了，那么你，我不知道你太太怎么个情况。那么如果你太太，你现在有摆出，你也希望你太太回到你自己家庭，你是成家了嘛、
嗯、
你回你自己家庭当中，你太太不是对你百依百顺的时候，你怎么样了？
就像他爸爸对待他妈妈一样啊。
他爸爸对他妈妈，
我不知道，
就是不好啊，
就是不好、
啊、不好、啊、
就是应该说，在说之前应该说我爷爷跟我奶奶的关系了。如果要说原生家庭、嗯、这个是太强的一个话题、啊、在我这个家里，其实我觉得我们我爷爷带给我爸爸，然后我爸爸带给我姐姐，跟我们这一代、嗯、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观念在当中。比如说价值观、
嗯、
我们的夫妻之间的相处的关系、
嗯、
对子女的教育的那种方法，或者是跟别人相处的或跟亲戚相处的那一种形式，其实都带到我们这一代，从我爷爷那一代。有时候我会发现很恐怖，原来我正在做着跟我爷爷一样的事情。你不觉得很害怕吗？
你还知道你爷爷当年做了什么事情吗？
因为他今天在你面前讲原来我在过着跟我爸爸跟我爷爷一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就发现不行了。
嗯
啊，要脱离这个现象。什么现象呢？我太太非常非常喜欢的交流啊，每天晚上啊，整对都已经睡在一起了，他要跟你说话呀，说一个半小时啊，说他有什么对养育有什么看法呀，今天过了哪，见了哪些人，说了哪些话，有什么感触啊，什么感想啊、
嗯、
分享好多东西。
嗯，
但是我呢忙了一天没什么话
说。你已经睡着了。
对，经常都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很生气，好像对着一个木头说话，或者说我感觉就我自己一个人在说话。
对，
然后久而久之就吵架了。
对， 对，
你根本就不懂我怎么怎么，我不是不懂你，只是不喜欢说话而已。然后他说怎么有人怎么会有夫妻这样子相处的呢，他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太太他的爸妈，
原生家庭和你，
他的爸妈是非常非常恩爱的，非常非常多话说的，但是跟我的爸妈是完全不一样，我爸妈是不说话的，就这么简单。
那也就是结婚之前没有认识到天成这么不喜欢说话吗？
所以如果天成当年结婚之前找了一个不说话的太太不就好了吗？
对啊，
这两个同样的原生家庭，
啊，又重复我们的那个生活
模式，啊，对，重复你的爷爷到第三代了，再往下到第四代去了，
对。
那你怎么去克服这个情况呢？
他不是说基督徒了吗？所以是个 chain breaker。
就你现在是你做信了主以后，你觉得应该为对方想一想，是为改变一下自己，
其实要很长时间的经历，也没有那么快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都去看了一个叫婚前辅导的一个课程。
嗯
啊，这个婚前辅导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那个辅导人他会在见你们之前，帮你们每一个人的画一个Family tree， 就是一个家庭的那个，那个
家庭树，
嗯，然后要帮你分析一下你们每一个人的背景是怎么样的，然后后来就经过了一层层的，像剥洋葱那样子，一剥到最里面最深层的那一个地方，
嗯，
才拿出来讨论这样子，
嗯，
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我才认识到啊，我的原生家庭跟我太太那边的原生家庭是如此的不同，
嗯，
所以我们两个是火星撞地球，嗯，经常吵架，刚
所以要找一个月亮，
好辛苦，真的好辛苦，对，
婚姻
公平，
自杀
自尊，
完美主义。
乐观悲观，
男人女人一个话题，不同的角度。
我们仨还有你。
我从熙攘的人群中走过，十字路口何处是寄托？当紧紧牵住我的手，家的温暖永远不会寂寞。在彷徨的都市中生活，学会等待和忍受寂寞。当谎言背叛了承诺，家的温暖永远在我心中。哦，童年时编织过多少梦，成长的苦涩使我心痛。唯有家的欢笑会使我感动，家的温暖永远不会寂寞。唯有家才是我钟情的天空。
自从认识到我们的家庭背景那么不同之后呢，我们才开始慢慢的去适应，或者是更多的时间去磨合，去学习包容忍耐，后来才会慢慢的比较少吵架啊，或者慢慢的我会多说一点啊，因为他喜欢沟通嘛，但是我自己就根本不喜欢沟通，然后有时候我是被逼的要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他也去
改变他自己，
学习一下他应该怎么样的去磨合我这边的一个性格，对，跟对我家人对他的一些相处方式都不同，好困难。
但是你现在是不是乐意去改变，为他走多一步，做多一点呢？
这个要看你怎么样看你的另一半哦。应该说你要怎么样看待你的婚姻。
那你想维护这个婚姻的话，你肯定要走多一步。
没错啊，如果除非你想离婚。要不然你就不会需要去改变，对吧？
嗯，
那也就是说，照你这样说，就是婚前应该有更多的了解，以后，才去决定是不是两人走在一起。
但是现在的好多所谓的婚前了解都是同居在一起，但是没有像婚前辅导那么详细的去跟你， 去探讨啊，你的爸妈的相处方式啊，你们家庭的价值观在哪里啊，你们的教养方式啊，大人处事方式啊，都没有那么仔细的去探讨。但是那个辅导那个课程，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非常有帮助。
我倒是很同意天成这个讲法。实际上，你要是说，即便婚前在一起相互了解，那么现在的所谓了解就是同居在一起。而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一方，对不对？各自带来各自原生家庭的特点，然后在那儿希望通过在一起能够磨合，实际上不可能磨合。该吵架吵架，就该不说话还是不说话。那么实际上最好的方式方法就是在这个有婚前辅导啊，像这样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以指出你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有缺陷，什么地方是优点，然后都是从原生家庭带来的。然后呢，相互之间在一起怎么能够克服缺点，发扬优点。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
起来是
很
难的。所以我也同意这个天成的讲法，说到最后我觉得真是要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改变自己的这个特点，太难了。
有时候我是觉得挺可惜的，比如说有一个爸爸，这个爸爸他的爸爸对他的那个童年是非常的暴力
残暴、
嗯、对。然后那这个爸爸呢，他当爸爸之前他心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对我儿子怎么怎么，我肯定不打他。
嗯，
然后他就怎么呢，他就非常的爱他，
嗯，
非常非常的爱他，儿子要什么都给。
嗯，
然后后来怎么样想也想得到啊，那个儿子他后来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暴君，因为他什么他要什么就得到什么，你爸爸给不了我就生你的气或者闹脾气。你说有多大的忍耐能够再忍耐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你说那个爸爸到时候到了那一点，他能不打他的儿子吗？因为他以前是被他的爸爸打大的。
嗯，哎，我就要问了，那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从原生家庭带了一些我身上的一些特点，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但比方说如果我带这个不好的这个方面很多的话，会不会给我这个人带来很多自卑的感觉？我跟这个杰西相处，跟天成相处的时候，你们发现我这个人很不可爱。这可是不可爱呢，不是我故意的。
不会啊，
我从我的父母那儿就继承了这样的特点。那怎么？那有时候我会觉得啊，我会觉得很好像责备我自己啊，或者是一种inferior complex， 是一种自以为比较低等的这样一个人类了。
这种感觉是也会是有的，就像我那是90年代初来香港的，
嗯，
那是我虽然从上海出来，那上海跟香港比起来也是很落后的。你会觉得自己很土，什么都好像是不懂啊，什么都不知道，连喝杯水，比如说你跟人家去吃饭，人家说我叫一杯 Perrier 来句英文给你的、Perrier 是什么东西啊，我都不知道，原来杯水而已的嘛，就一杯水的名称而已的嘛，但是我都不知道，对不对？那你会觉得，咦，怎么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但是这个都是有过程的。初初是会觉得，哎呀，我，但是你也会同时会激发你需要适应这个社会的时候，你也会去学习。你要知道啊，这是什么意思？你当然你不学的话，你肯定带来不好的习惯，那人家是很不喜欢的。
没错啊，如果你的原生家庭给你有自信的话，就算到了一个怎么样的陌生的环境，你也会很快就会学习起来，很快就会再建立起你自己的自信。这个就是原生家庭给你的影响嘛。
那原生家庭给我的影响，为什么我们古话有说啊，一个妈妈生十个孩子，是九孩子连妈十条心，对不对？
啊，
为什么都是会不一样的？就是有可能孩子也有自己的吸收的，就是从哪个地方吸收多一点，他可能跟他影响吧。我有三个兄弟，我有哥哥，我一个弟弟，
你们
那我们三个性格，我跟我哥哥接近一点，但我的弟弟跟我的性格就不一样了，那可能他倾向于向爸爸那边多一点，我们可能倾向于向妈妈那边多一点，但是你说我们在一起生活都是一起生活的，那肯定就是大家是不是有遗传基因我不知道，就是我比如说我看到我自己我确实觉得这个事情做得不好，我会要改，那我弟弟呢，在这方面呢，他现在已经40多岁了
啊，
没改过，但是我是 你刚才苏南说的我很同意，就是只有基督改变我，那我反而我现在调转过来，我要调整我自己去适应他，我觉得去也更多的其实就是原谅他，不要把放在心里，否则你看到的行为你总是会不舒服的。我们有时候会醒觉自己有些人是做的不对的，但问题是出于哪里的动力给你去改变，你有时想改的，但是弄不好了，那个情绪按你一按下去呢，你又回到原来的。
对，
但是你怎么去改，那只有把自己彻底去
老实说改变是需要动力，而且在我来讲改变我特应该说我个人比较啊公平，我觉得改变不可以只是我单方面的改变，我太太她也要跟我一起改变，
她要先改，
或者是对他要比我
先
改
而且
改
的多一点，然后你再改的后改还得
少
一点，
改
少
一点
点，对不对？
我其实
也就是事实上你不想改
自私自利吗？
希望人家改变，你不要变，是吧？
人都是这样的，很自私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改变所谓叫老我是很难很难的，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如果每个人都不改，都遗传着这种原生家庭带来的这些不太好的习惯，但有些是好的，这个一辈子一辈又一辈也就是这样生活下去，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哎，这个好，
不能够体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够体会夫妻家庭那种喜乐，对不对？永远在争吵啊，在不高兴里头，图什么呀？
对啊，我们基督教的那个婚前辅导啊，就是会把你原生家庭那些好的很清晰的写出来啊，你这些是好的，你要保留下来，OK， 还有你这些你不是不好，是你需要去改变的，OK， 这些你认着你要去改变的这一块你要去改变的也写出来，很清晰的看得到，所以呢我们改变是需要有动力的，
也就是说到动力最终就是只有上帝能改变你，
或者是另一半。
我觉得无论是上帝无论是另一半都需要你的内心对这样的一个真理有真正的认识，
然后愿意去
有才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否则的话也只是徒有其名，即便别人给你写出来你要改十条，你要发扬你的另外十条，你不会去做的，
因为其实不改变更容易，对吧？
对啊，
我们不改变其实很快乐啊，有人结了婚之后吃饭还是各回各的娘家去吃，然后再一起回来住，
为所欲为是最简单的嘛，爱干什么干什么，对不对？可是这样难道我们你的家庭就不用讲，不可能有和睦、
啊、如果我们想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过得更好，我们根本没得选择，要不你就选择不要你的下一代，如果你选择你要你的下一代，你是一定要改变。
我觉得都不到下一代，我自己这一代就没法活下去了。
都已经顶不住了啊！对，没错。
既然是说这个原来原生家庭对我们带来影响，那基本上是不可，就是不是完全不可改变。也就像你一杯水里面跌了一个墨水进去了，那么你要淡化这个墨水，这杯水，那唯一的加多点水进去了。营造一点新的经验咯，然后这样的话才慢慢使它淡化了。
我你这个讲法也可以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的了。那我的想法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心里头知道有些东西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克服。克服不是说我们好像凭着肉体去克服，而是说我们确实有信仰，我们应该改变我的老我。好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去发扬，对吧？因为这是比较好的，神很关照你，让你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家庭带来这样一个很好的特质。但如果对方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地方，也是不一定是好和坏了，我觉得我们要用一种容忍的宽容的心态去对待他。那么要知道他本身内心实际上不愿意这么做的，但是到了那个节骨眼上，他就不自然的就犯了原生家庭带来的那样一个反应，那样一个对待事情的处理办法，所以能够理解。然后如果对方有这份心要去克服的话，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努力。我觉得
没错，我们今天说了好多原生家庭那些不好的影响，其实我想说也有好多好多美好的优良的那个性格啊，传统啊，
对，
都是也是原生家庭给你的。
我相信好的是多过差的， 大多数还是好的。
所以我们要感激我们的父母，
是，
对不对？也要感激我们的父母，他们在那个状况之下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生活环境。
我走在清晨六点无人的街，带着一身疲倦，昨夜的长城匆忙，早已麻木在不知名的世界。微凉的风吹着我凌乱的头发，手中行囊折磨我沉重的步伐。突然看见车站里熟悉的画面，装满游子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回家的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古老的歌曲有多久不曾大声唱。我在岁月里改变了模样，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朋友你好，我是罗文辉，又是我和你见面的时间了。所谓原生家庭呢，就是指你刚刚出生的时候你所身处的那个家庭，特别是指到你的父母亲、你的兄弟姊妹和你一起生活、一起成长的那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呢，当然对你的成长产生很多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呢，那是一种影响力，并不等于一个家庭。那家庭呢，是很具体的指一些人、一个居住环境、生活的文化。那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最直接也是最常见的就是遗传了。我记得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呢，大概不到六个月大吧，很小。有一回呢，我无意中观察到他侧卧在床上，睡着了，或者是半睡半醒的时候，他呢有一条腿很不自觉的慢慢的一伸一缩一伸一缩的，做出一种轻轻的踢腿的动作出来，很特别。那我感觉这个动作好像很熟悉，我在哪儿见过，但是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的儿子在床上这样踢腿的。突然我恍然大悟，原来我自己就是很喜欢做这个动作的。那我明明睡着了或者是半睡半醒的时候感到很舒服的时候呢，我的腿就很自然的可以说是也不太自觉的一伸一缩一伸一缩的几下踢几下。想不到呢，我没有教过我的儿子他也会踢了。那这个就是遗传呢，明显的就是原生家庭对下一代的影响了。有时候你走在街上看到三个女士，三个都是女的，他们的脸型啊、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都很像，连他们的笑容啊、发型都差不多。不用说，比较年纪大的就是妈妈，另外两个比较年轻的就是他的女儿。因为遗传的缘故呢，他们有很多方面很相似、很特别、很有趣的。有的呢，一家人外表不太相似的，但是呢他们说话的声音语气很像同一个人。那我跟我一个哥哥就是这样，声音很像的。有的呢是性格、喜好、想法很接近。那这些呢都是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这些人之所以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 不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是生理上遗传基因的关系。这种影响是不存在于非原生家庭里面的。但是呢，原生家庭当然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方父母都是很凶、很讲究权威的，不喜欢小孩插嘴给意见的，谁插嘴呢就会挨骂，甚至挨打。那么小孩在这个原生家庭里成长呢，可能就会变成很怕讲话、不敢讲话、很怕表达意见了，因为他不想给自己添麻烦。也可能刚好相反，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最喜欢讲话，最喜欢呢提意见表达自己，原因就是在家里根本没有这种机会嘛，所以呢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环境呢，就会尽量的表达自己，尽量的讲话，弥补自己在家里的非常沉默。那这些呢都是潜移默化的结果。我有一个亲戚呢是女的，她在家里呢是大姐姐，下面有七个弟兄姊妹，哇，可以说是个大家庭啊。她从小就已经习惯了帮忙妈妈带着弟妹，教他们做功课啊，有时候呢也要烧饭啊，做这个家务事啊等等。那所以呢，她是一个指挥若定的大姐姐，很能干的一个大姐姐。现在呢，她的弟妹都是成年人了，她自己也步入晚年了。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亲戚嘛，我们一桌十几个人一起吃饭呢，他还是在那儿指挥若定，说哎，谁谁谁你坐这儿啊，谁谁谁你坐那儿啊，谁谁你不要吃那个啊，这个对你健康不好啊，谁谁谁不要太着急啊，等会儿。其实呢，跟他一起吃饭的人个个都是成年人呢，其实不需要他指挥啊，不需要他教啊，但是呢他已经习惯了做大姐姐的架势，好像他摆脱不了这个角色。其实啊，他这样指挥别人是非常不礼貌的，他实在应该好好的反省。那另外一个亲戚呢，刚刚相反，在原生家庭里面呢，他是个乖小孩，家里人很多，也是个大家庭啊，十几个人的大家庭，也是非常热闹。而他呢，就是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很安静，不太参与在家里的热闹场面，家人也没有责怪他，非常尊重他，所以呢这个人就落得清闲了。就这样呢，就算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吃饭，哇，其他人都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讲个不停，哇，非常吵啊，但是呢这个亲戚呢，他可以整个晚上不说一句话，只是偶尔嘿嘿笑一笑，回应一下就算了。但是呢他没有觉得尴尬，没有觉得不舒服，反而是非常舒服很自然的，因为他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呢本来就这样，他习惯了。当然潜移默化也有好坏之分的，如果能选择环境接受正面的好的潜移默化呢，那是最理想的。好了，结束的时候呢，罗万辉又要说几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变，潜移默化每年每天，原生家庭基因领先，好坏影响形势万千。好，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放在我的心。